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呢，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所以我们两个人，一个天成，一个陈然，组成了天然的组合啊。也希望你呢能够在这个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聆听，一起来分享的。
嗯，是的。哎，天成老师，你有没有做过那个什么性格测试啊？
哦，做过。你是说那个什么十六人形的？
对呀，十六人格现在好像很多有这样的测试，因为大家在做这个测试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目的，就是说更多的了解自己。为什么我会做这样的决定？我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做决定呢？
对
吧？对，
其实就是人啊，自己本身的一些个性啊，人的一些的处事的方法，
对，
决定了我们所做的。所以呢，有的时候通过这个，我们也去更多的了解自己，也了解别人怎么跟别人相处啊。
嗯，是的。
那你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形啊？
有些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有一个呢，也是超出我自己的判断的，就是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我是用理性的做出决定的这个方式多一点哦。
哦，你不是那种直觉型的。
我不是，很多人觉得女性应该是用直觉或者感性哦。
对
啊，我自己也以为，但当我做了那个测试之后，原来我是理性多一点。那天天老师你呢？
我应该是直觉型的。
哦，是这样子。
我们正好反过来的。
嗯，所以呢，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其实是需要真正的去探索去测试的。
对，其实我觉得这些呢都是有一些的科学的方法去让人认识自己，特别是直觉。那很多的时候都是因为你的经验，你过往的一些的经历啊，产生了一个总结，这样你就知道怎么去判断。有比如说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直接第一个感觉就是你要做的，那这个呢都是一个直觉嘛。很多的时候呢，其实直觉呢也是让我们也看到我们在做事的方法，这个是决定我们所行的。
对，直觉呢还可以反映出来你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无论你做什么事呢，都需要有一个理性的判断，
对，
再加上直觉。你不能说什么都是直觉，也不需要什么时候都
是
理性的判断。所以呢，有的时候呢理性判断之后呢，也需要有一个决定嘛。所以我觉得就是相互的相辅相成的。那有的时候呢更是不要忘了，我们相信我们的主，依靠我们的主，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啊。否则的话，我觉得我是对的，那你做出来到底对不对呢？有的时候可能是做错了。
嗯，的确是这样子的。所以在信仰的当中的话，我们除了要有直觉，我们要感觉以外呢，我们也有一些理性的判断。那么就通过我们这些的环节呢，让我们更多的去认识我们的上主。
嗯，对呀，所以我们需要回到上主的面前，从他那里领受真理，领受恩典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面对我们的人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我们从古兰经和天经当中来认识我们的主。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古兰经关于耳撒的其他观念或错误观念。古兰经包含一些关于耳撒的其他材料是天经中所没有的。古兰经称婴儿耳撒从摇篮里对人说话，这样做是为了反对控告麦尔言的人，保护麦尔言。虽然以前在稍后的基督徒作品《拿士尼耶稣童年的福音书》一章二节中曾发现过这样的说法，但这不是天经的观念。古兰经九章三十一节说，基督徒舍弃真主，把耳撒当作主。事实上，基督徒一直以来都相信耳撒既是主又是真主。关于这一点的更多细节，请参看第一章。古兰经否认真主能生或有一个肉身的儿子，天经同样也否认耳撒的降生有任何肉身关系，因为真主是灵，耳撒证实由肉身生的就是肉身，由灵生的就是灵。在天经中，耳撒从来没有被描述为真主的肉身儿子。天经关于麦西哈的受孕之言辞排除了真主和麦尔言之间的任何身体接触。天仙吉普利勒告诉麦尔言说，圣灵要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因此那将要出生的圣者要被称为真主的儿子。在天经中，耳撒显然是真主属灵的儿子，而不是肉身的儿子。古兰经和天经都证实了麦西哈是从处女而生的。天经中有些关于耳撒的教导遭到了古兰经的否认。当称耳撒是真主的儿子时，阿拉伯语天经通常翻译为伊本安拉。古兰经中唯一使用到真主的儿子这个短语的地方是表示否定，伊本也可以用作比喻性或象征性的儿子身份。然而在隐之乐中，耳撒被称为真主的儿子或儿子大概有120次，更多细节请参看第二章。古兰经称除了真主以外再没有其他的主宰，这些经文的上下文表明他们是在挑战基督徒关于麦西哈的主权观念。耳撒称他自己是主，他被描述为是主，是麦西哈。在古兰经中，耳撒否认他要求人们敬拜他，然而天经中描述到敬拜真主的羊羔耳撒，耳撒在地上的时候他接受别人敬拜他。在有些地方，古兰经似乎要贬低麦西哈的位格，说他不是真主，只是一位先知，一位使者，或只是一个仆人。古兰经还声称耳撒预言有一个叫做埃哈莫德的人将要来临，回民相信这个人就是穆罕默德。此外，耳撒被钉十字架似乎遭到了否认。总结，整本古兰经中有很多关于耳撒的正面描述，那些描述与天经关于他的教导是一致的。关键的理解包括他是由处女所生，他的特别头衔，他的人性，他的显迹，他的启示，他的追随者，他与真主的关系，他的无常和复活，他的特殊地位等等。然而其他教导是在天经以外添加，或是与天经的教导相悖的。
古兰经当中有很多关于耳撒的描述啊，就是很多的时候他的所讲的呢都跟天经的教导是一致的，包括他是处女所生的，也就是麦尔焉所生的，然后他的特别的头衔呢，他的显迹啊，他的启示啊，这些呢都是一致的啊，也包括他的无常和复活呀，这些呢都是在这个当中表现出来的。
嗯，是的。那么在天经当中的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呢，也记载呢， 关于麦西哈受孕之描述，天蝎呢就告诉麦尔燕说，圣灵要降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因此那将要出生的圣者要被称为上主的儿子。你看，非常清晰的都记载在天经上了。
那讲到他的降生呢，不是一般的一个婴孩的降生。首先呢，他是一个童贞女麦尔燕所生啊，他生下来呢是一个独特的，而且呢说将来呢他是要成为圣者的，是被称为上主的儿子的。也就是说，这个降生的这个婴孩呢，他不单单是一个没有经过父母结合生下来的，也就是他没有人的遗传，他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圣者，他也是上主而来的儿子。这个儿子呢，不是一个肉身的儿子，而是一个属天生命的儿子。儿子呢，是表示他从上主那里出来的意思，也就是他本是上主，但是呢他从上主那里来到我们人的当中，借着我们人的样子呢来表现出上主的生命。所以呢他这个降生的意义呢，不单单是他是一个人所生的肉身的儿子，更是上主的儿子，也就是他是降生来到地上成为救主的。他的肉身的显现是荣耀了上主，因为他是显出上主的生命，彰显出主对世人的这种关爱，更是要拯救世人，让人因着耶稣基督而让人回到上主的里面。所以这就是上主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去经历的，让我们可以去体验到的。如果上主没有来，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认识上主的本性，也没有办法得到上主而来的救恩。所以上主借着耶稣基督降生在地上，为我们成就了一个人没有办法完成的一个救赎的计划。所以这就是上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行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诗歌《人生的智慧》，然后我们一起来听镜中的你我他。
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人生最大的智慧，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是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得上帝的喜悦。他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他人生的智慧，上帝
天天和乐乐一起去动物园参观。到了动物园，发现每个牌子上写着各样动物的名字，里面没有动物，却有个巨大的镜子。每到一个地方，两个人从镜子里面看到的都是自己。
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心理学效应让你看清
镜中的你我他。
今天呢，我们会讨论一个动物呢，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城市人都很少见这个动物了。
哦，是什么动物啊？
就是驴啊。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驴呢，是布里丹毛驴。那毛驴很多人见过啊，但是他这个提出这个理论的这个人呢，就叫布里丹，他是一个法国的哲学家。这个理论是从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开始的。布里丹呢，养了一个小毛驴，每一天呢要向附近的农民买草料来喂它，所以呢这个农民呢每一天就为它提供这个草料啊。但是这个农民呢为了报答这个对哲学家的这种敬仰，所以呢额外多送了一堆的草料放在旁边，一堆在左边，一堆在右边。这个毛驴站在这个两堆质量相同的干草之间呢，就为难坏了。他就想，我到底吃哪一个，哪个先然后哪个后。结果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知道吗？
那是怎么样呢？
就是被饿死了。
原来是这样的结果啊。
也就是说他左顾右盼，做不出选择的时候，就这样活生生的
饿
死
了
、他不缺粮。
哦，也就是说如果要是这两个粮食有一些差异的话，对不对，一个大一个小，他就可以选择了。当两个好像他都想得到的时候，都差不多的时候呢，他在选择当中他就有困难了。
对，他不想放弃。
对，都不想放弃。
但是呢他也做不了理性的决定。所以呢最后犹豫不决，犹豫不决的结果就是成为我们今天所讲的一个预言的这个结果，就是没有结果的。
我一不小心的话，我也成为这个布里丹之驴，这个效应我也经历过。
哦，怎么讲？
就是我去吃午餐呢，有 A、B、C 餐，对不对？那 A 餐和 B 餐，哎呀，我都想吃啊，但是又不想放弃，在那犹豫了很久。最终当然我还是做出了选择。那么这就是什么样呢？我一个很深的体悟，就是说当两样东西你都想得到都不想放弃的时候呢，可能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你就要花很长的时间。
所以有人说叫选择障碍症。
哎，对，是的。
但是我看你不像哦。
是吗？
对，我看你很多时候就直截了当。
很吝啬是吧？
对，特别花钱的时候。
因为你那时候你没有看到我吃两样东西两样东西都很想要的时候，
那你就买两样。其实呢有很多原因呢，我们看一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啊。第一就是面对相等值的选择，就是当你面对两个无法来分辨好坏的选择的时候，就产生了选择困难。比如说两个都是一样的，质量一样，数量一样，那你就产生困难了。
可能差不太多的时候就很容易。
我到底要哪个了？比如说你选这个 A 餐 B 餐，我觉得都好，都想要，结果哪个都没要。
是的。
那第二个呢是过度追求完美决策，也就是说你想要最好的，但是你发现很难选那个最好的，反而失去了这个机会。第三呢就是理性与行动的矛盾，就是你过度的理性去思考去分析，反而阻碍了行动。所以这是一个决策瘫痪的现象，也就是说你想的太多了。第四呢就是缺乏主见和决策力，也就是说在某种情况下呢，个人的一些的思考缺乏独立的判断，或者是不果断的判断。所以我们所说的优柔寡断，表面上看好像是要追求完美啊，要追求平衡，但实际上呢当你这样的抉择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不懂舍得、不懂分辨、 陷入了非黑即白的误区。
嗯，是的。当你鱼和熊掌都想得到的时候，可能是两样都得不到，
嗯，
对吧？
对，
而且会耗很多的时间去判断。那这种情况的话，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其实很多的时候结果就是决策瘫痪，
嗯，
就是你想都想要的时候找不出一个合理解决的一个方案，导致了决策的僵局或者是瘫痪，就没有办法解决了。还有第二个就是产生了这个错失良机的这个果效，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的时候可能稍纵即逝啊，就是很多的人机会不抓就没有了，你当你犹豫不决的时候，可能最后是两手空空，一无所获。
哎呀，你说这个哦，我让我想起来我最近有个朋友跟我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找工作呢，其实有两个工作岗位都还是不错的，那么他给的其实各有优势吧，那么他在 举棋不定的时候呢，另外有一个工作呢，他当他可能决定想去的，他拖的时间比较长，在去的时候那工作机会已经错失掉了，他挺后悔的。
嗯，人家不等你吗？嗯，
啊，对，是的。
所以有的时候呢，你该做决定赶快做决定，否则的话机会就没有了。蒲松龄写的这个《聊斋志异》当中讲到有一个寓言故事啊，木树巧逮狼，就是讲到有两只狼呢要追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呢就把这个两个小狼崽就抓住，然后呢他就抱一只然后跑到树上，另外一个小孩呢也抱另外一只在另外一个树上。那么当这个狼跑到树上要救自己的狼崽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小孩呢也向他招手，结果呢他就想要这只，也同时想要另外一只，结果最后哪个都没有要到。
哦，
也就是说他在选择的当中没有办法做决定。所以呢，这个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今天怎么样在生活或者是工作的当中呢，我们不要追求太完美。当然你追求这个完美是好的，但是如果你不能做决定的时候呢，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后果，就是你没有办法要那个最好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建立能力圈，也就是说我们要专注于自己熟悉的领域，如果你熟悉的话你就专注在那里把它做好，如果你不熟悉的话你尽量不要去做很多的决定，除非你去研究你去钻研，否则的话你那最好不要去在这方面做很多的决定。还有果断行动，在信息不充分或者时间紧迫的情况下，需要果断地做出选择并承担责任。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今天的提醒，你不管怎么样要马上要做决定。偶尔可以选择相信直觉，这个直觉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你认为 A 餐比这个 B 餐好，那你就选择 A 餐。那
就是有些人说当你无法选择不知道如何选择的时候呢，你就想我第一印象想吃什么，就是第一印象就是我们所谓的
直觉。
直觉，对对对。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也说的很有道理一句话，就是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对，当我们太纠结于要完美的时候，可能我们真的失去了这样的一个行动力了。
对，所以很多的事情并不见得就是最好的，但是呢最起码比那个不好的要好很多。所以呢这个是给我们今天的提醒，那我们在面对很多事情面对人际关系的时候呢，知道怎么样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正确的判断。那我们在主的里面，同样的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知道怎么去面对人事物。那有一节经文呢，我们一起来看，在哥林多前书10:23-24还有31节。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建造人。无论何人，不要寻求自己的益处，乃要寻求别人的益处。
这里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就是我们所做的是不是真正的荣耀我们的上主，同时也是能够给别人带来好处，也给自己带来一个合理的一个方向和判断，这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需要去学习的。
每个我，
每个他，
每个我，都是他人的一个影子，
每个他，都是自己的一面镜子。
对照天经，看清自我和他人，镜中的你我他。
我们有的时候呢，面对很多的选择，比如说同样一件事情，你要做一个选择，都是同等的重要，然后它的价值、它的好坏都是一样的情况下，那我们有的时候很难去辨别啊，到底我哪个要做，哪个不要做。那如果比如说一个简单的那个、两个不同的菜，那你就选一个嘛。比如说面对你的人生的选择，面对很多重要事情的决定的时候，那我们有的时候就不敢做这样的决定了。
是的，当两个的选择的好像的利益都差不多的时候，可能我们很难做出选择。这其实也反映出我们另外一种心理哦，就是现代人有一个也是说笑的，就是既要又要还要，就是每一样都想得到，所以说就很难去舍弃一些东西。
那如果你没有舍弃的话呢，可能就像这个驴一样，
对，
就活生生的饿死掉了，
对，也得不到。
对呀，我们需要有个智慧的去判断，理性的分析，同时呢也需要有直觉啊，这个直觉也非常重要，因为直觉让我们决定我们哪个是最好的，因为有的时候你觉得都一样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决定嘛。所以需要有个直觉嘛。
对，你说的直觉就是我第一个反应我认为是好的，可能那就是你真正内心想要的东西。
更是不要忘了我们的一切的决定都是从上主而来的，他给我们真正的智慧啊。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宰布尔箴言书2:2-7，
留心听智慧，致力求聪明。如果你为求哲理而呼喊，为求聪明而大声呼喊，如果你寻找他如同寻找银子，搜寻他好像搜寻宝藏，你就明白怎样敬畏主，并且获得对上主的认识。因为主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出自他的口。他为正直人珍藏大智慧，为行为清白的人做盾牌。
这里智慧呢一直在呼喊，让我们去寻求他，寻求他的智慧和能力，让我们也能够从主而来的这些恩典呢我们能够得到。所以呢，这个就是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寻求真智慧、真聪明，因为他让我们在人生的里面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和决定。希望你能够在主的里面可以一起来分享从主而来的智慧、能力和恩典。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 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今天时间就到这里，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